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关心听众朋友的一个环节，今天的陈医生会在我们当中呢，应该继续跟我们谈谈常见的一些眼睛的毛病，是吧？
是的，从彩云，今天我们可以讲一个话题，就是针眼。
针眼，眼针、针眼都有人说啊，
是吧？香港我们叫眼挑针，是吧？
挑针，眼挑针，
在国内呢，应该是叫做麦粒肿。
麦粒肿，
都是一种通俗的形容了。
是啊，
麦粒肿
就很具体的把那个症状已经表达出来了，肿的跟麦粒一样。
对，是不是很大的、啊？有就是一个麦粒在眼睛的。
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讲，麦粒多大实在搞不清楚。
对，可能是倒粒肿，可能有一些
米粒肿。
对，
五谷不分的算。
你是书生啊，书生五谷不分。好，那这个麦粒肿啊，不管是眼针、针眼，通常在眼皮的地方。
眼皮的地方、
哦、就肿一粒。
对，这个是外面的麦粒肿，
外面、哦、
还有里面的，
外有里面的、就是它不显在边沿的地方，就
在显在哪儿啊？
就在这个眼睑的
里面，
里面
要翻起来，
翻起来可以看见的，翻起来可以看见红红的一点。
那倒是啊，我们小时候也会检查的，
嗯，对，
好像会就检查，真的就翻的那个啊，不对，那是检查沙眼，
当然一样嘛，就是翻
是
翻起来看，
对啊，就把上眼睑整个翻过来，我们在旁边觉得、哎、好恶心、哦。
你这是怎么样长起来的嘛？
那家长说是看了脏的东西，
看了不该看的，
是吗？这个传说啊，
对啊。
但是呢，基本上是这个毛囊，睫毛毛囊已经堵塞了。
睫毛毛囊堵塞，
跟毛囊有关的。
对啊，为什么它要堵塞呢？
这个是一个规则里面的不规则的这个现象啊。
是谁不规则呢？是那个人不规矩吗？
李崇恩受这个民间传说影响比较深。
是吗？那堵塞以后呢，如果它发炎有这个细菌侵入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积脓在里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针眼。那么如果我们用一些眼药膏，这个含这个抗生素的眼药膏点了以后呢，它会好起来。有的时候它要到一个地步，就是穿了以后呢，这个脓出了
以后
才可以痊愈。
但如果这个麦粒肿是在里面的，这个脓出来的时候，对眼睛眼球会有其他的影响吗？
通常来讲呢，如果这个脓自动出来呢，出来以后呢它就好了。但是如果它不出来呢，影响这个眼睛呢，可以找这个五官科的医生再看看你的眼睛，用这个刀小刀呢将这个切开一点，
就放这个化开一点，
对，放脓，放了以后呢它就好了。
哎，那这个麦粒肿用的抗生素眼药膏跟这个结膜炎用的类似金霉素啊、氯霉素啊这些一样吗？
一样的，
还是这些？
其实是一样的。
那很方便啊，家里就放一条这个金霉素什么霉素的。
但是呢，这个跟结膜炎有一些不同，因为它是有一些脓处在一个小的地方。那我们叫一个第一的外科原则，就是说如果有脓的话呢，这个脓要放。刚才我们已经讲过怎么样放脓了，但是在这个眼睛眼皮的边缘还没有变成脓呢，我们要将它治疗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热敷。
热敷，
热敷以后呢，它就容易变成脓，变成脓以后穿了以后就好。
最终的还是要它的
放出来，
脓出来，
脓出来才可以好。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呢，就不要积压这个麦粒肿。
不要去挤它，
不要挤它。如果你去挤它的话呢，它就沿着这个旁边的组织，或者是沿着这个血管呢，到另外的地方。引起呢这个眼睛其他的发炎。有一个叫做眶的蜂窝肌炎，就是说它好像一个蜂窝一样的，里面很多的小的房间，整个眼睛就大起来，这个很严重的。不常见，但是如果你去挤它可能有这个后果。 另外一个后果呢是更严重的，就是当你吉他的话呢，它沿着这个血管呢就到这个颅内这个海绵窦，这个海绵窦就在中间的一个窦啊，一个血窦，
就是我们头颅里头的，
对，
有一个地方，
在这个脑下垂的旁边那个窦，这个窦呢可以发生这个血栓。血栓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后果严重的。
血栓塞啊，那就变成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了。
对，血栓塞的问题。
这个麦粒肿不要小看它啊、哦。
嗯。
那重点就是不要去挤它。
不要挤它。
那就不会发生这么严重可怕的后果了。
对对，是的。
好，那讲过了这个麦粒肿，还有一些跟眼睛有关的问题吧。
你们都知道什么是白内障是吧？
听是常听。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专家来解说一下他具体的状况。
这个不是专家的问题，
是
年纪的问题。如果是年纪大的话呢，你有这个白内障的机会就大。60岁以上呢，这个机会越来越大。你们都离这个60岁比较远，所以你们以为
越来越近了，其实不要说很远。
但是我的母亲好像说她有轻微的一点点。白内障，然后我有朋友的父亲啊，也是有白内障的问题啊，所以还是听过那么一些的个案的。那这是老化的问题吗？白内障
老化是这个屈光的问题，跟这个白内障不一样。白内障是这个眼的晶体就不透光了，就不透明了，影响看见东西，模糊了，这个是影响比较大的。
哦，是这个眼的晶体就是浑浊了。
浑浊了，对的。另外呢，如果是常常在外面干活的呢，这个太阳光也影响白内障的形成。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应该戴上这个防这个紫外线的眼镜比较好一些。
陈医生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时常在户外工作，因为阳光常常都很强，他可能不是直射眼睛，但是那个光线常常进入眼睛的光线都是比较强的。
这个紫外光，
紫外光，所以容易可能会引起白内障。
对对，
出现这个白内障的时候可以留意会有什么这个病症，可以去估计大概是有这个白内障的问题。
一般来讲呢，就正常眼睛可以看玻璃，经过玻璃一样非常清楚的。但是如果是白内障呢，就是通过这个磨砂的玻璃这样看，所以有一些
模糊一些
、它有一部分是在中间看得不清楚，有的是在旁边分布的比较平均的看不清楚，有些人就中间不清楚，就旁边清楚，所以他就不理他。其实这是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这白内障的一个表现。那以前呢，怎么样治疗呢？就是，我们分开几个期，就是初期啊、中期啊、就晚期啊，越来越影响这个视力。但是呢，现在简单来讲，如果你看得不清楚，就要处理。如果有一边的眼睛可以看清楚，另外一边看得不清楚也可以用。就是我们有两只眼睛嘛，但是如果两只眼睛都影响的话呢，就要处理了，要做手术了。
所以现在的原则就是尽快处理，就不用太理会它是初期啊、中期、晚期。
就是看你的看东西清楚不清楚。以前就要研究怎么样这个熟了啊，这个晶体熟了才可以做这个手术，现在不需要处理。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
可能是因为以前呢，你做这个手术的话呢，是用普通的这个方法，也是这个微的方法，将这个晶体拿出来。所以呢，它的切口比较大，而且呢，你拿出来的时候也完整的。现在呢，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说你摆进去的手术的东西穿一个洞就可以了，然后呢，它在里面就有一个超声震它，将它这个晶体呢震得好像液体化了，然后呢就抽出来，很快的，先震了它，震了它以后呢变成液体，就抽出来，抽出来以后呢，以前呢你将一个人造的晶体放进去的话呢，它是一片的，那么你要一片这个挤进去，
体积好像比较大，
体积比较大。现在呢也是一个针一样的晶体呢，就在里面卷起来，放进去以后呢，它就
把它打开，
打开，自动打开，就那么简单。 所以现在
做不简单啊，可以做到这样的技术不简单啊。我们说的是在眼睛里头做的手术，哎，
对对对，是的，
所以是非常小的一个很细致的这样一个手术。
对，
是不是现在一般都是用这种方式？
现在
很少用比较旧的，
应该是用这个新的方法。
嗯，
不过我也有一些长辈啊，动过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好像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这个改善的程度大，是不是这种手术也有一定的限制，不一定每一次都这样成功呢？
基本上呢，它本身来讲应该是很成功的，但是你要考虑几个方面，因为有这个白内障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然后呢它整体的外面这个包着它的一个膜呢，
晶体外面的膜
呢，可能是不那么透明，所以这是第一个影响。另外呢，一般来讲呢，如果你已经有这个白内障呢，你就不能看见眼底是怎么样。如果他同时间有这个眼底的问题，那么他就是除了这个白内障以外呢，可以看见的透光了，但是里面他的眼底
还有其他的问题，影响他的视力。
对。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呢，他有一个糖尿病炎，那里面有可能有一些的新的血管上了出来，将这个眼底膜呢就剥下来。最好的一个手术，最成功的一个白内障的手术也不能同时叫这个眼底的情况改变吧。
眼底是指在视网膜那个附近的情况，
就是这视网膜，
是，所以如果视网膜已经有破损了，你的这个晶体换得再怎么好也没有办法看得清楚东西了，
而且呢也有这个黄斑的退化的问题，
要
是退化的话呢，那么你看东西也是不清楚。
陈医生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眼球的这个构造有哪些部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眼球，因为提到好几个名词啊，视网膜啊、黄斑啊、晶体啊、
眼底啊
这些的次序啊位置大概是怎么样，可能大家有点概念。
我们可以从后面开始，
就是眼底最里面的
眼底，这眼底呢就是感光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东西都是因为这个眼底里面的细胞将这个信息来
传回大脑
、传回大脑的时候呢要经过这个视神经，所以呢眼底的后面有一条的视神经，眼底呢就是组成这个眼球的大部分的里面的一个墙壁的，好像眼睛后面就好像一个大的房间，这房间的长址呢就是这个
视
网
膜，
在视网膜的中间呢有一个地方看东西比较清楚的，这就是一个黄斑的地方，
黄斑
啊。好，在这个大的房间前面跟这个小的房间相隔呢就是虹膜相隔，虹膜后面就是这个晶体，虹膜前面的地方就是我们看见的小房间，就是在这个透明的角膜的后面的这个小房间，所以整体呢就是这个眼睛
大概是这样啊。
在前面到后面呢先是这个角膜，然后呢我看见一个虹膜，虹膜中间有个孔，
就是瞳孔，
瞳孔后面就是晶体，
晶体
后面一个大房间，这房间这个长子就是这个
视网膜
有一个看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
黄斑，
另外有一个所有的讯息是经过一个视神
经
传到这个
脑部
、我们脑部呢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去看东西，就是我们的枕叶就后面
大概后脑勺比较下方有点靠近脖子的地方，
对对对，是
大概那个位置就是主理这个关于视觉方面的讯息的，
是的，
哇，陈医生讲的简单扼要相信听众朋友都明白。那所以刚才讲的白内障就是那个晶体的问题，
是
啊。但是如果呢做了白内障手术发现哎好像还不是很好，可能是在这个眼底的这个视网膜或者视网膜上面的黄斑有问题的话，那还是会看不清楚的，
也可能是这个晶体的这个带，它有一个带住、这个、
就包裹它的有一层膜本身已经不清楚了。
所以上年纪的朋友如果想动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其实也需要比较全面的评估自己眼睛的健康，是吗？否则有时候动了手术其实对它的帮助也不会很大，
好像白花钱。
在这个手术前的检查呢，有一个困难，就是这个眼底是怎么样的，不一定可以看见。所以呢，在手术以前呢，这个期望方面可能有一些保留，就是希望我的眼底其他的地方都是正常的。
那如果这样说，一般眼底的问题、视网膜的问题或者黄斑的问题又是怎么样去发现或检查的？
视网膜就是这个感光的地方，所以如果这视网膜有问题，就是你看东西突然间有一个闪电的一个感觉，就是就在一个黑夜，这个黑的环境里面，你可以看见光，就是很不正常。
突然眼前有一闪光，
有闪光。
但是那时候又不是打雷啊，下雨、
对。
那可能是你视网膜出了一些状况。
对，当然呢，如果它是视网膜出现一些问题的
剥落
的时候呢，你的视野就是你看东西的
宽广
啊，这里面啊、有一个地方不清楚。有一个地方看得不清楚、
就比方我现在看着陈医生、如果发现陈医生奇怪脸眼前
就
陈医生脸上好像
鼻子歪了
不是陈医生的问题是你的眼睛的问题、
是这样的、然后可能我把这个视线挪移到李崇文脸上、李崇文脸上鼻子也歪了、那就是可能是我自己
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
但是大概理解一下那个分别、
我也试过曾经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当时一种检查就是看直线看一些线
对
你看出来是否直线
啊对对啊对
或者是曲了啊这样去评估一下
这个最准确的、
那时候李崇文你是哪里眼睛哪里出问题
其实检查了很久其实医生说是水肿应该
水肿哪里肿啊
我不知道我在
可能是视神经
视神经
视神经的头水肿
两只眼睛前面看东西的时候都好像有一层薄膜看东西看得很不清楚很模糊、就这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治疗其实要等他自己去复原那一次是
那么现在你的眼睛已经正常了
现在老化
基本上恢复正常但那个老化的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了
好那谢谢陈医生呢我们今天讲到了麦粒肿还有白内障下回请陈医生再跟我们谈一谈吧
好
再见
再见
他在你的身边虽然你说没有看见我相信有一天你若伸着就伸得见我的心满足因为有他在里面陪我度过一切他的恩典是我自由他的爱永不变思念他只要现在闭上眼静静地回忆他给的恩典你就会发现都在你身边我、是每一天不需要张开眼也会看到他那慈爱的容颜他在你的身边虽然你说伸脚就伸得见
们一条性命链，来世叫你们第一次相爱。
我赐给你们一条
性命链，
来世叫你们
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又怎样相爱。
哎，哇！
线上今天每周分享金句，欢迎一起
背出来、唱出来、默写出来。
短信、同行频道留言板、电邮，欢迎预先报名。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星期五早上7:30打热线13229966322，抓住机会
背金句、拿好书，为主做见证。